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狱中的同修希望我们多做些什么。我曾经多次被迫害过，在劳教所、监狱等场所被非法关押过多年，在看守所、拘留所、洗脑班、本省的甚至外省的黑窝都待过，所以对里面的黑暗情况比较了解，也对磨难中的同修的想法比较清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对被迫害中的同修，我格外的留心关注着。无论是过病业关的，还是在被非法关押中的，很乐意给予帮助。我自己在受到迫害时，也得到过很多同修无私的帮助，有的知道姓名，有的就不知道了。我经常想，磨难中的同修希望我们多做些什么呢？自从黑窝出来后，我也很遗憾地看到周围有些同修对这方面显得冷漠，不怎么关心的样子。有的是没被怎么迫害过，有的虽然也在劳教所、监狱等黑窝被关押过，可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迫害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只过自己的小日子，为名利亲情挂断肠。有的受迫害的同修的亲人向国际发出呼吁请求帮助，本地区同一地级市不同县市的学员，有的根本连被迫害同修什么时候开庭也不知道。有一个非常坚定的同修在劳教所黑窝很坚定，连那些黑窝里的人包括警察都佩服他，那些戒毒的提起他的名字都很佩服，12级台风都吹不倒，多少根电棍都坦然不动。然而在里面时却没什么人来探望过，并且有了他的家乡的同修都不知他被关在劳教所里。2010年我问过他当地的同修有关他的近况，那同修还说他在外面做得如何。后来我被关在劳教所时才知道他也在劳教所里，得知他常年关在一个房间里，瘦得很，账上面没有钱，买生活用品的钱都没有，有时靠里面的强戒人员周济点日用品，给点榨菜吃多点饭。直到2012年我从黑窝回来后，突然看到2011年的一期《明慧周刊》，竟然发现他2011年出来后不久就离世的消息。据了解，是因出来前被恶警打了不明真水所致。 真不相信这位同修就这样不明不白，这么年轻的就走了。我想如果外面的同修多关心关心，过问过问，也许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同修离世给救度众生带来多大损失，一个同修在世可救多少众生啊。师父的话似乎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可是如果真的要是碰到杀人放火的，你要是不管，那就是心性问题。你修炼的人作为一个神也得管这个事情，是不是？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快要过年了，我又想起师父讲法中的问答，弟子值此佳节，请接受全体大法弟子的敬意和感恩，弟子们一定会做好，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师，谢谢大家，大法弟子还都是在迫害中，你叫我高兴啊，我也高兴不起来。有多少大法弟子此时此刻在中国那些邪恶的劳教所里遭受迫害，心意师父领了。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外面的同修，我们应该多去关心关心在磨难中的同修，问候探望一下受迫害同修的亲人。我们在外面的时间过得很快，里面的同修每分每秒都在煎熬之中啊。在我被迫害时，得到很多同修及明真相的世人的帮助，真是可食一滴如甘露。当时我在本省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时，当地同修骑往劳教所这边发正念，劳教所警察说进了我的被关房间都感到压力很大，进其他学员的房间都没这个感觉。我在被关押期间，他们真的不敢动我一个小指头的。截然不同的是，后来有一次被迫害关在外省的黑窝，邪恶猖獗得很，明摆着叫嚣，就是欺负你怎么样，你人生地不熟的，你家里人来一趟千里迢迢的，你不吃饭就不吃了，饿死了也不当回事儿。后来我出来后听当地同修讲，与我失去联系后，幸亏及时查找到我的下落，还通知了在北京的同修帮忙查找。我在本省内被迫害时，恶人真是不敢说这些话的，我绝食他们都会说人命关天的，家里来人劳教所不给接见，家人同修说你不让我见是不是你们打他虐待他，就这一句话警察都紧张得很，整个关押期间都不敢采取暴力手段，被严管期间不准购物，连上厕所的卫生纸都买不到，恶警说用自来水冲洗冲洗就解决了。后来家人同修来接见时，我第一时间要亲人帮我买点日用品，在旁监听的大队长当时就答应准许我购物，买营养品加菜，买什么都可以。家人还经常打电话催他们放人。后来我出来后，610的头目都说幸亏你有个姐，那个谁被注射不明真水离世的同修就没那么幸运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邪恶是害怕曝光的，外面同修的一句问候关心和难中同修的正念抵制迫害是一样重要的。前一段时间有一篇文章揭露某监狱用酷刑强制一位同修，说他不转化就让他生不如死，用尺子当凶器一个一个剥他的指甲，惨叫声震惊整个监狱。我看到那篇文章后，特意找到一位从那个监狱出来的同修去问，他被关了10多年了，受尽折磨。我说你家人同修不关心帮助你吗？他说亲人去接见，正念不强，帮不了同修，还害了同修，被恶警以亲情相要挟。他那时被恶警折磨，在烈日下暴晒， 消瘦且晒得如黑炭般。家人来接见，监狱里的邪恶610不让见就不见了，亲人也不知去找人。现在他出来后不久，其妻子同修也被非法判刑，送去了女子监狱。他去见妻子，开始监狱610不让，他说，你不让我见，我马上找监狱长，再不见马上找省监狱管理局，你们侵犯我权利，我是他丈夫，凭什么不让我见？狱警态度马上变了，请他坐下喝水，有话慢慢说。后来他见到妻子说，你该睡觉时候睡觉，哪个欺负虐待你，你跟我讲，我去找他，别的帮不了你，这个我可以帮得了你。他妻子说，他在里面挺好的，没人欺负他。狱警也说不会有这种事的。他说，你不用跟我说假话，这种地方我待过，他有朝一日会出来的，里面的事他会与我说的，谁害到他时我会找他的。这位同修说，在里面人身安全没有保证，除非在得到绝对保证的前提下，保证说出真话以后绝对不会受到迫害，才敢讲出真心话的。上级检查，外面的人参观，狱警做足了表面功夫，花大力气做掩盖。那些邪恶610还有家控，不知听过多少真相了，他们都没人性的了，迫害依然严重，除非找到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同事、上下级揭露，才可能有效。我建议除了网上曝光邪恶外，还应向检察院、法院、人大、媒体通过正常渠道各级政府去检举、去控诉，更加有力地制息邪恶，制止迫害。我曾遇到过一个国保大队长，初期时绑架我时嚣张得很，声称不怕上明慧网、大纪元曝光，后来我去哪里就揭露他到哪里，一进看守所就与检查身体的医生和警察讲，后来又向检察院反映，逢人便讲，极大的震慑了恶警，他嚣张的气焰不见了，蔫蔫的。到了劳教所，那里的大队长也被我讲出正念了，给我笔和纸叫我写出来。他在我离开劳教所前还跟我说，点你一条路，要不就转化，要不就去告他们。其实邪恶是怕明慧网的，怕得很。他说明慧网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他们天天看明慧网，看得比有些同修还多，还要用心仔细的，每一篇揭露他们的文章，他们都看得相当认真的。有的同修看明慧走马观花的，他们是逐字逐句看明慧揭露文章，你有句话说得不准确，他都要说你造谣污蔑他们了。然而光上明慧网曝光不够，还要加大力度向当地揭露邪恶，及逐级向上反映情况，要求他们制止迫害。新年快到了，建议同修给非法关押的同修寄贺卡、寄明信片，问候关心一下吧，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海外同修、远隔千里的外省大陆同修一样可以寄的，到被迫害同修家中探望一下，送些台历、新年晚会。我有一次去多年前就被迫害离世的同修家中，看他家墙上还贴有毛魔头的像，他丈夫还在看常人央视，看得出很少有同修去看望过。写出这些情况来，结合本人及其他受迫害同修的经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只是提醒同修，有些事是有些同修未曾经历过的。世人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因为少故弥足珍贵。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时候，有一个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盗贼，只是替耶稣讲了句公道的话，都有福得很了。看着杀人放火， 强奸妇女你要不管，不是什么好人，更不配当个修炼的人了。师父的法是要我们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去实修的。
下面请听善勇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坚定正念不可动摇。正法修炼这些年中，我注意到有个别同修由于个人实修基础薄弱，或人的根本执着没有看淡，尤其是在走向圆满的路上所遇到生与死的严酷考验时，不能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严肃对待所面临的抉择，向邪恶妥协，认为再写个声明就了事了。但在我修炼的境界中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修炼人的修炼道路上所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不论大小，都是人与神选择的严肃考验。有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家人用钱贿赂恶警，并且同修向恶警写了保证出来。在我修炼境界看到的是，他的肉身对应的没有同化法的很多层空间，同时会无端刮起巨大的漫无边际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沙尘暴所过之处，各层空间中的青山、绿水、草原、城市、森林瞬间被完全覆盖，无数生命被沙尘暴所吞噬。当沙尘暴过后，空间中一切曾经的美好被颓废破败所代替，没有任何生机。只有些勉强看得出形状的山谷与沟壑的石化形象遗迹，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慢慢的随风飘散。有同修被非法劳教判刑，承受不住邪恶迫害，妥协写了所谓三书，如不能及时否定邪恶迫害，挽回损失，思想放弃，长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我修炼境界看到的是，他肉身对应的没有同化法的空间场中，由业力构成的乌云把所有的光明全部遮盖，许多空间场急速降温，同时风雪大作，空间场中的温度降到瞬间可以把其中的任何生命冻僵的极低温度时，还在持续下降。同时降下的大雪竟像墨汁一样的黑，厚厚的累积在同修没有同化法的空间的表面。当风停雪止时，同修没有同化法的空间场中已没有了任何生机，整个空间和许多纵深的空间都是静悄悄的，只有时不时传来冰块冻裂的啪啪声在回荡。我悟到师尊正法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对不同生命是有相应不同标准的，不够标准生命的物质因素及宇宙天体会随着宇宙历史的过去彻底解体掉。我看到有许多天体空间层次中无量众生因为同修长期执着不去而被宇宙历史所淘汰。正法修炼中没有小事，都是天大的事。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念或许决定着无量众生的生与死。师尊说，不管什么人或什么社会力量叫你不要修炼了，你就不修了，你是给他修的吗？他们会给你正果吗？对他们的心理倾斜就不是迷信了吗？其实这才是愚昧，而且我们不是气功，而是佛法修炼啊。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精进要旨，为谁而修？99年720邪恶迫害开始后，我与同修进京讲真相后被非法关押在本市看守所里。在走廊里看见一些接待室中 同修家人涕泪交加，劝同修放弃大法。有的白发苍苍的父母跪在同修面前。当时是午后，天空阴云密布，气氛极其压抑。我的胸很闷，呼吸都困难。我用天目看到看守所对应的另外空间，沉沉的弥漫的物质像黑雾一样的阴暗，若隐若现，躲藏着成千上万的丑陋邪恶的半人半兽形或形象极其可怕的异形邪灵。他们有的身披简单盔甲，有的手中拿着刀枪，有的拿着异形冷兵器，但是无一例外的，他们都睁着一只眼，两只或多只，红色或土黄色或是黄绿色的兽瞳凶狠地看着，随时准备一拥而上，砍杀撕咬同修。非法提升我的是一位中年恶警，在他身后的另外空间里站着一个魔，全身暗红色，表面长满细密的黑毛，两米高，腰间围着一块兽皮，头上戴着一个黑色的头盔，头部周围有一圈暗红色光晕，身体两侧有八只臂膀，手中分别拿着刀、剑、斧头、铃、幡，一个人形的头骨和一座异形的宝塔。身侧八只臂膀的上臂、中部和两只脚踝处都分别环绕着一只三指宽的铁环，每只铁环上刻有一圈形状怪异字符的铭文。它的两只眼睛没有瞳孔，眼睛的颜色像是燃烧的火焰一样的颜色。当恶警看向我时，他身后的魔神眼中发出两道暗红色的光束，射入我的双目。我肉身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出现轻微意识模糊现象。恶警问我，你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坚定不移地修炼法轮大法，并开始讲我通过学大法身心健康道德提升。讲到一半，恶警说，你不用说了，只记住你一句话，坚定不移地修炼大法，你可以走了。就在这一刻，先前看到的另外空间中各种邪灵大魔王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空间场变得无比光明，在虚空法界中展现出师尊无比伟大光辉的形象。师尊身穿金黄色袈裟，端坐在81层莲花花瓣的莲台上，身后的九种颜色的大光环放射出璀璨无比的光芒，照耀着我的身心。师尊面带慈悲的微笑，欣慰地看着我。在师尊身旁两侧各有九种不同形象的神，每尊神双手都捧有一本书册，其中走出一位佛家形象的觉者，手中拿着一本金黄色的书册，书册约有八开指大小，80公分厚，向师尊叩首后，请求师尊允许将我的名字录入书册中。师尊点头应允。我的名字，神的世界的名字，被记录在第13页17行间。那本书册表面正中有两个类似篆体的文字，用人类的语言称为大觉。师尊再次慈悲地望向我，我的心中传来师尊的思维传感，我的儿，精进啊。这声音在脑海中不断回荡。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在这一瞬间变得金光闪闪的，从里到外都变成了金色的。我的整个身体，层层空间的身体，甚至每一个细胞都震动起来了。我看见我肉身所对应的层层空间中，每一层空间的无量神众生都在举行盛大庆典，叩谢师尊救度之恩，赞颂歌颂师尊大法慈悲救度之恩。那动听的歌声响彻天宇，我的脉搏也随着那快乐的鼓点、欢乐的歌声在起伏跳动着。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泪水打湿了衣襟。我只是在想，我没有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没有辜负寄予全部身心信任期盼的天国众神的希望，我做到了我应该做到的。就在那一刻， 仿佛这尘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心中什么念头也没有，只是静静的。第二天，我被无罪释放，同时释放的还有许多坚定的大法弟子。十月，我与同修再一次进京上访，回来后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被关押了30几天，没有恶警提审我，只是期间有2次催促我母亲去看守所接人。当我走出看守所，寒风拂面，虽然我衣衫单薄，但丝毫没有感到寒冷。我在正法修炼这些年中的体会是，作为大法弟子，对宇宙真理的坚定正念是绝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是破除一切修炼道路上障碍的前提，是大法弟子所代表庞大宇宙天体无量众神众生同化大法进入新宇宙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对宇宙真理坚定不移的正念，是对伟大佛法在尘世间最有力的证实。我只是普通大法弟子中的一份子，在这15年邪恶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有千百万大法弟子以坚定不移的正念，堂堂正正地走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即使在最邪恶黑暗的黑窝里，正法弟子的神性光辉依然照亮了众多卑微生命的身心。每一位正法弟子所走过的正法修炼历程，都是一部人走向神的伟大传奇。每一位正法弟子所走过的正法修炼历程，都是一部人走向神的伟大光辉的史诗，它将被未来无数世人所敬仰。
下面请听如何去怕心。时常看到同修交流关于如何去怕心以及读者来信迫害的阴影之类的交流文章等，我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其实都不算体会，因为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什么时候去了怕心，到今天执着包括怕心仍然很重，以至于曾经非法想去掉的设想似乎已经不现实，也就不去多想这个问题了。有些同修好像觉得怕心这个负担很重，心理负担以及现实中遭到邪恶迫害的负担，以至于都想去掉这个负担，然后轻装上阵。我的一位曾经熟识的同修在发资料的时候说过，什么时候我能像常人发广告那样自由自在轻轻松松的啊？其实这也是设想，常人也并非自由自在轻轻松松，只是对我们遭受的迫害而言。我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的修炼状态决定的，我们就是带着人身和执着修炼，什么时候一点负担都没有了，那就是修成了。而且我们发资料讲真相救人等背后牵扯的内涵太大，生命众多，背负的渊源很深，和师父正法这么大一件宇宙中前所未有的事情联系一起的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怎么可能轻松。到了大法弟子圆满之前的最后一刻，还有对修炼人扎扎实实能否达到标准的考验呢？这是宝贵的锤炼大法弟子升华生命的最佳时机和机会，也是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好比现在，从师父讲法中我理解，到了表面我们能力弱的地方了，旧势力的安排也是到了相应的阶段。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怎么就是强不起来。不能有以前感觉自己强一点的状态，非常吃力。学习师父最近讲法以后明白了，然后就按照师父告诉的多发正念，我个人延长了每一次发正念的时间，感觉似乎在恢复，但是也是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所以我在想，就是自己想找以前的经验和体会来对比自己的现在，都不一样了，每一步都牵扯那么大的事情和渊源，所以真的是复杂， 那么只有师父的法，每一步都按照师父法的标准要求去做，无论是去什么执着，怕心也好，欲望也好，我们牢记师父告诉我们的无所求而自得，精进要旨写法，修炼的过程，去执着的过程，只要我们顺应师父法的要求和安排，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就一定是最好最顺畅的。这不是常人的一帆风顺，是有着正法修炼的内涵，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难，比历史上任何修炼都难，因为这是师父正法时期。一些讨论去怕心或者迫害的阴影什么的，往往都隐含着求，就是求去掉怕心后的轻松结果，这本身其实是很大的执着，就是害怕怕心。走到今天，我在想，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无论如何，无论什么，不正视任何难关，不正视任何执着，你就走不过去，你就成为不了合格的大法弟子，你就不能成功。所以不怕吃苦真的是很难做到，但是想修成就必须做到。怕心搅和的时候，那份难受我深有体会，包括现在那种感觉一上来，从心里往外一直哆嗦，语言这个时候似乎都无力形容一样，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不就是怕心吗？记住师父告诉我们的，我理解正念足的时候就能够否定它，就能使它不起作用，这是对邪恶的安排和干扰而言。可是对于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怕吃苦也是必须做到的，冒着天胆跟随师父下世，在宇宙最后面临毁灭的时候，幸运师父正法，师父只是留给了我们一点点不承受我们就修不成的关难，我们怎么也得闯过去啊。
下面请听贵阳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把真相讲到位，洗脑班就会被解体。洗脑班是个什么东西？要解体洗脑班，首先要明白洗脑班是个什么东西。虽然它自称法治教育学校或者法治教育中心，但它从筹办到操作都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它没有登记注册，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或公开的政府文件确认其性质地位，它没有任何的组织章程，不受任何机构监督，但它拥有不需要任何法律文件而可以随意拘禁任何人的权利。里面的主要工作人员，除少数保安警察，没有执法者的身份，却有着超出执法者的权利，甚至拥有打死人而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权利。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它都是个非法机构，是中共为迫害法轮功私设的法外黑狱。这样一个非法机构为什么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劳教制度废除后，洗脑班不但没有随之一起被废除解体，反而有加大的趋势。明慧网曝光2013年、2014年全国各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押送洗脑班强迫转化的大量事实，说明洗脑班所谓的法治教育中心已成为恶名昭著的劳教所的替代品之一。法轮功学员的真善忍信仰让假恶斗的恶党恼羞成怒，中共知道人善良的天性一旦因为信仰真善忍而觉醒，必然会冲击假恶斗统治下的一切理念，所以中共要维持专制统治，就绝不会放弃对国人的洗脑，恶党必与洗脑共存亡。作为注视正法的大法弟子，对于洗脑班，我们还要看到它更深层的原因。第一，在宇宙正邪较量中，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重要的就是摧毁大法弟子对宇宙大法的正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洗脑班出现了。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它的本质是邪恶的，是流氓的嘴脸。这种专门针对大法弟子的洗脑班，就是一个充分展示邪恶的特殊环境，是红魔及古今邪恶之大权所在地。第二，针对大法弟子而设的洗脑班看起来十分险恶，但那里是不是有可渡之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说，那些所谓的做转化工作的也是被蒙蔽了的人，为什么不反过来向他们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呢？我建议所有正在被强迫转化的学员，没有被抓去转化的除外，向做转化工作的人员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同时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 我们是助师的法徒，是修善的，不能因为洗脑班里有人对我们施暴洗脑十分凶残恶毒，就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配被大法救度。其实可不可被救是师父说了算，我们要向他们讲真相，还要有不信良知换不回的坚定信念，这才能真正体现出大法弟子的慈悲。如何面对邪恶？一，不把邪恶当回事。今年四月份，我被中共人员非法抓捕，我否定迫害，但我当时确实很冷静，他们是请我去讲真相的，明确了自己是去讲真相的，我就有了一种使命感，不管你如何邪如何凶，我都要理智和智慧。当610的人和几个武装特警押送我去洗脑班的路上时，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去年中共政法委出台法官办案终身负责制这件事情，说明邪党已经耍出卸磨杀驴的伎俩，将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大陆在迫害法轮功。到了洗脑班，我对那里的工作人员包夹说，你们这里是一个非法机构，不说多的，你们连个正当的单位招牌都没有，你们指着墙上那些歪歪扭扭的纸告诉我要遵守上面的规定，否则对我不客气。那么请问你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有这个权利吗？这张纸上连个内部使用的红章都没有，你们就敢这么放肆来限制监管我的一切正当行为语言？如果你们是警察，你们就是在践踏法律，执法犯法；如果你们不是警察，你们就是绑架者的帮凶，直接在犯法。你们在这里拿钱拿奖金，你们就是在参与政治，而且还是邪恶的政治。我坚持要修炼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核心就是真善人，一个人想求真向善有什么不好呢？我既没有犯法，也没有干坏事，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言行可以证明这一点。二，来到这儿是零距离高密度发正念的好机会。来到洗脑班饭有人送，为什么不好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我每天除了背经文，更多的时间就是发正念，一般不少于10小时。在黑窝里发正念干扰很大，最遗憾的就是晚上0点发正念始终没有很大的突破，躺着发正念特别容易迷糊过去，所以我主要是白天和晚上睡觉前发正念。他们以为我在看电视，其实我没有看，不入剧情中。突破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主意是要很强很强，睁着眼面对电视声音又很大，不入剧情很难。当我把眼睛闭上时，包夹就会来干涉，讲道理不听，无休止的捣乱。作为修炼人，必须像个修炼人的样子，把真善忍三个字落在行动上，而不是挂在嘴上。当我意识到没有捷径可走，任何人的办法都无济于事时，我反而一下子感到轻松了很多。师父讲过，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我不能有任何的祈求和奢望，那都是有所求。放下了包袱，我就站得直直的，睁眼直面电视，心里一遍遍反复背师父的经文正念。如果包夹来捣乱，我就用安详的面色平静的双眼注视着他，直到把他看跑为止。无数次这种无言的交锋后，包夹不再来干扰了，但是电视机的声音很大，闹得心慌，不理他，清理自己，把心静下来，还是反复背正念。有时也被师父的诗句，心不在焉，与世无争，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渐渐的，电视机好像走远了一般，越来越小，我就可以进入正常发正念的状态了。当然最难突破的障碍还是自己的心静不下来，时时会被电视剧中的剧情勾走，一旦回过神来后，我就否定它，因为那就是我执着所在。另外，在初期发正念时，看见包夹不在屋里，就会冒出练功的念头，于是就停下来练功。刚做几个动作，包夹进来后，不是一番唇枪舌剑，就是无声的双眼对视。渐渐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够好，是一种利益之心在起作用，而且是在一种投机巧取的心态触动下练功，根本不够堂堂正正的标准。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无论发正念还是讲真相都没有做好，这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必须改。通过不断向内找，不断背法，一篇篇回忆师父讲法内容，一点点归正自己， 去掉当时能意识到的各种不好的念头、业力、各种不好的观念后，发正念时越来越静了下来，效果就比较好了。我离开洗脑班前半个月，出现这样的景象，包夹们忙着在走廊尽头围坐打牌，或去图书馆看报，或去打羽毛球舒展舒展腰。洗脑班坐办公室的正式员工们看见了也当没看见，既不管也不说。包夹有时感慨说，现在太自由了，没意思，该回家去，不必再来了。三，见缝插针讲人话，细微之处把法轮功修真善忍的美好传递。洗脑班的工作人员包夹已经被恶党的迷魂药灌得不省人事了，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脑子，机械地听命于邪党的各种指令，麻木地干着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邪恶命令他们打人，他们就打人，命令他们掐学员的脖子，他们就会一窝蜂冲上去掐脖子。掐脖子的结果会怎样，好像他们从来不想，好像与他们没有关系。而且洗脑班还有个规定，不许任何人与我说话聊天，除吃饭喝水睡觉等生活语言，还互相之间彼此监督，要对他们讲真相真有点难。那就见缝插针说人话，先把他们那个浑浑噩噩的脑子喊醒，让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大脑去想问题。一次我突然高声唱神韵歌曲，包夹没有心理准备愣住了，一会儿跑外面去请示，来了个小头目冲进门就呵斥我，不准唱你们的歌，哪条法律规定的，还法治教育中心，那就唱革命歌曲吧，革人命不干，文革那一套还没搞够啊，你们脑子整天就想着搞运动人整人，不管你们要干什么，反正我们法轮功只修真善忍，不做人整人的事情，那就唱流行歌曲吧，我刚才唱的就是流行歌曲，不但在中国流行，在全世界也很流行，你太孤陋寡闻了，我唱给你听听，很好听的。小头目扭头夺门而走。四，不搞你来我往的交易。洗脑班本身就是个非法机构，因为是流氓，必然是干贼喊捉贼的勾当，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践踏法律，以教育者的姿态侮辱我们。因为要对我们洗脑转化，在暴力转化收效甚微后，他们更多采用伪善的办法来达到其目的。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我知道他们有这种伎俩，这次在洗脑班我不给他们伪善的机会。对洗脑班里的所有人，作为个体生命，我礼貌称呼，年长于我的称叔叔阿姨，与我年龄相仿的称大哥大姐，比我年幼的称小弟小妹，坚决不按照洗脑班的要求称呼老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德的人才能成为师，一日为师要终身为父的。在迫害法轮功的洗脑班里，我一定要把这种传统文化的理念讲出来。有了这样的基调，包夹每日三餐专门为我送餐，为我端水，我只需淡淡的说一声谢谢，这只是出于礼貌。有一次我白天练功被包夹撞上，结果他们的一个小头目来找我谈心，说洗脑班很关心我们，伙食开得很好，对我们的饮食起居直接就是四个字，无微不至，还配备专门人为我们做饭端水倒茶。我笑着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懂的。一次新来了一个包夹拿一个桃子给我，我坚决拒绝，他说不吃不行，我说我还不起这个人情，还钱容易，人情无价还不起，中国人讲礼尚往来，你给我一尺我必还你两尺，有来有往啊。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好义气啊，然后暗示我在我练功时可以替我把门。我想我是在注视正法，是证实大法，不是证实钱的威力，花钱买允许练功的通行证，这不是正道，我们和平理性反迫害，要求有一个允许练功的环境，但绝不能为达到这个目的做出不择手段的事情来。我只是浅笑了一下，连谢谢都没有对他说。五，正念抵制洗脑。洗脑班是一个法外黑间，它可以无法无天作恶而不受任何制约，要抵制洗脑必须要遏制它的暴力。明慧网上我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同修被抓去派出所，警察大喊着把棉袄脱了，他想脱就脱，他没怕，警察又说转过身去，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他就转过身去了。但他听个警说要收拾他，心里说不知道谁收拾了谁呢，我有师父我不怕。这时候恶警把电棍拿来了，上去就电，没想到一下子电到了恶警自己身上。第二个恶警看他不会用电棍，一边骂着就过来了， 那意思是看我的。没想到他一电也一下子电到了自己。那个所长看到了，说你们废物连电棍也不会用，亲自上了。他一拿电棍也电到了他自己。最后所长连气带怕的说，怎么碰到你，穿上衣服快走。结果他回家了，完事儿了，我们同修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故事很精彩，也很有启发。这位同修看起来很顺从恶警的命令，让他脱袄就脱袄，让他转身就转身，其实这是不怕的自然反应，是一种平静祥和的神态。就是这种神态遏制住了暴力。我在洗脑班基本上也采用这种做法，让他们恶不起来，达到治恶的目的。人都有善恶两面，当恶没有发作时，善就会显露出来，这是他们能够听进真相的基础，同时争取到了讲真相、听真相、良性互动的机会。当然他们被中共迷魂汤灌得太满，又被洗脑般的暴力吓得战战兢兢，讲真相时还不能滔滔不绝，还要考虑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承受能力。洗脑般的洗脑转化中也采用灌输其他宗教的东西来破坏大法弟子对大法的正信。他们也拿佛教入门基础书给我看，我说我不是佛教徒，坚决不看，摸都不摸。他们不甘心，拿某某法师的电视讲课光盘给我洗脑。我立即想到师父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这篇经文。随着电视讲课内容的展开，我对师父在经文中讲的其中那些把持人类几大宗教的所谓神，在我传法的初期，为了均等的对待世人能够成为大法弟子，就叫他们离开三界国，有一部分离开了，而有一部分坚持宗教中人不参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之事为由不离开，也不叫各宗教中的人接触大法，这已经违背了传法中全面敞开只见人心的传法宗旨，违背适应正法中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当前他们又极力地阻止信教人了解真相，使宗教中的几十亿人失去这千万年等待的机会，把众生推向淘汰的危险境地，甚至直接干扰正法。我对这段法有了很深的领会，在这之前看这段经文时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师父说，因此大法弟子为了世人的被救度，全面解体就是立于三界内一切阻碍众生得救了解真相的乱神，已经成为必须做的。无论他们以什么外形存在，无论他们有形无形，无论他们什么层次，无论他是谁的形象，都全面解体清除。他们放光盘，我就对着光盘持续发正念，光盘播放不停，正念不止，坚决否定这个法师的讲课内容，不被他洗脑。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抵制过程还真是历险。如果主意识不强，正念不足，或者被假善迷惑，或者把佛教中名词混同为法轮大法中词语，就会上当受骗，误入歧途。邪恶就是怕我们抵制洗脑，播放光盘时声音很大，几次把 DVD 播放器震落到地上，可是没有摔坏，我几次暗暗欢喜都变成失望。发正念虽然有时也出现过短暂的电视黑屏无声无相，但绝大多数时间仍然是邪恶很大的声音播放。我逐渐清醒了，洗脑和反洗脑就是正邪较量，如果我的基点不对有漏，就会被钻空子。我除了必须坚定地持续发正念，还必须走正路。我一直不想看光盘， DVD 声音很大，闹得心很烦很烦，几股热血直冲头顶，发正念又好像没有效果。有几次包家不在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真想巴达关掉电视机或拔掉插头。最终我还是没有做这样的小动作，我有几个考虑。一，虽然我是被绑架到洗脑班来的，那我是来接受迫害的吗？我不是来讲真相的吗？怎么修怎么讲，跟流氓无赖讲我们被迫害真相吗？那不是找错了对象吗？他们本身就是制造迫害的直接责任人，他们用高压手段强迫我们接受中共的歪理学说，同时还剥夺我们的说话权利，根本就不给我们言辩的机会。师父说，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直出明见，选自红银三少辩。因此我就有了一个十分强烈的愿望，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儿的人，法轮功就是修炼真善人，大法弟子就是在修真善人，这个真相能有力地遏制邪恶，能破除邪恶谎言。另外在讲真相的这些年里， 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恶党建政几十年，用暴力绑架人民，用谎言欺骗百姓，使得整个社会假话盛行，人张口就是假话，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更不要说会相信别人。大法弟子讲真相，人们听到了，但相信的人并不很多啊。所以我们的行为中有不符合真善忍的，就不能取信于人。像这种关于电视拔插头的行为，只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根本。二，发正念一时没见效，不等于真的不起作用。和平理性反迫害，抵制歪理邪说的洗脑，坚定对大法的正信，这些就是正念。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如果发正念，一定要出现电视机黑屏、无声无形或光盘放不出来才被认为有效，那算不算是一种有求于功能的心理呢？如果经过努力仍然不出现电视机黑屏、光盘放不出来的现象，是不是就会因此放弃发正念，或者对发正念信心不足而敷衍了事了呢？修炼是严肃的，是否真的信师信法是要经过考验的。三，学法中我知道热血冲头状态下做事一定不善，以恶治恶吗？大法弟子是修善的，纯善才有镇恶的威德呀。明白了热血冲头现象是冲着我修炼来的，我就不断调整自己的情绪，把心静下来，静下来，不管周围环境怎么变化，我只一心背法，持续发正念，心无旁骛。一个多月的宗教洗脑，最终还是邪恶败下阵去。这时 DVD 播放时的大喇叭音量已经干扰不了我正常发正念了。我笑着说，看电视把声音放小一点，太大了伤害你们的耳朵，也免得 DVD 受强震掉到地下摔坏了不好。我还告诉他们，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是我理性的选择。法轮功告诉人要做好人，不杀生，不听你们的宗教讲座。我也相信有佛、有天堂、有地狱，好人成佛生活在天堂，坏人作恶堕地狱，受千万年的煎熬。信仰佛没有错，修炼佛法使自己成为好人，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怎么会邪呢？那个天安门自焚新闻是李东生搞的假新闻，无中生有诽谤诋毁佛法才真正是邪的，要遭报应的。不要再相信谎言助纣为虐作恶了，那是要下地狱的。每当我说这些话时，他们都怔怔地看着我，没有任何反驳的表情和话语。邪恶越来越清楚，采用高压诽谤洗脑，收效越来越差，于是变换手法，每天轮番放电视剧、新闻、英模演讲报告会、中医保健、舌尖上的中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放大人的各种执着心的。看多了，入在其中就会离道越来越远。邪恶就想用它来消磨大法弟子的意志。明慧网上同修介绍过，注意和如何抵制这种洗脑手段，都是些很好的交流文章。我的办法是：一，按照修炼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一日三餐我只吃七八分饱，填肚子外，从不叫包夹拿钱去买水果糕点，是我家人送来的钱保管在包夹那里。我也坚决不吃包夹给的水果、干果等零嘴，每次都是很客气的拒绝，不在吃吃喝喝上与他们搞你来我往。在洗脑班不用干活，三宝一倒，白天晚上有大量的电视堆着看，剧情如果是符合执着追求的东西，还可以看得津津有味，哈哈大笑，太生活化了，就会放松自己。所以我就时时提醒自己，我不在其中，虽然皮囊处在污泥中，但我必须心在方外。二，否定影视中的所有内容，因为那些都是在宣传人所追求的东西，逃不出名利情，更何况是党文化追求的东西。三，只做三件事，背法发正念，遇到恰当的话题就讲真相。邪恶非法抓捕我到洗脑班初期，那个张狂啊，用气势汹汹形容一点不过分。几番较量后，邪恶逃跑了，真的逃跑了，从头到尾没提写三叔的事，到后期直接不敢见我面，他们必须无条件释放我。那天包夹对我说，收拾东西回家吧，包夹陪我下楼，又目送我走出洗脑班铁门。整个过程他们这些人没有一个露面的，但我知道那时他们正躲在当功楼的每个窗帘后面注视着我。洗脑班作为邪党迫害大法弟子正信的黑窝，活脱迫害者的邪恶本质和流氓嘴脸。 解体它，单凭曝光邪恶是不够力量的。迫害中，我们不是也听到协警说，我就是流氓，我怕谁，就是迫害你了，怎么样？话说得很横啊，语气中还透着理直气壮，多邪恶啊。但冷静想想，其实有时邪恶的恶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促成的，是自己的执着心演化出来的。比如被绑架到洗脑班，因为害怕生出许多与怕心有关的各种人心，怕被迫害，怕被洗脑，怕过不了关，于是焦急冲动，强为浮躁，做出姿态，消极承受等等各种人心显现出来。恶不就是与这些心相伴为伍吗？当然我们不能承认迫害，我们有执着心也不是邪党迫害的理由。我经常想，我们是助师的法徒，师父正法，那不就是正一切不正吗？师父在法中也说过，一正压百邪。其实我说不厉害，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他什么也不是，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选自《转法轮》。
节目的最后，请听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的理解是，如果我们发自内心理解并接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这句话，那么主动向内找就会是一种自然的修炼状态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如果一个人要没有业力，走在大街上谁都会看你笑，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为你服务，你简直自在透了。那么我们遇到任何让自己的心理或身体上不舒服的事情，不管对方是我们的同修也好，家人也好，还是讲真相的对象也好，无论是谁带给我们的这种不舒服，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业力造成的吗？100%是自己的业力带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在那个过关的当口上真的100%信师信法，还有什么理由去找那个借口这个借口掩盖自己的不足，或者向外找别人甚至常人的错呢？去争那个理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还为别人的态度发脾气，那就更会令众神耻笑了。一个堂堂的修炼人遇到提高的机会应该开心才对，还气得不行。那我们到底是想修还是不想修呢？我体会到就是这个道理啊。虽然有旧势力的干扰，但我们一定不能用这个做借口，把该自己过关提高的机会也当成是干扰去清除，这样自己会错过很多修心的机会的。我理解，如果有某些身体上出现的病业假象，让我们无法走出去讲真相救人，那很可能是干扰，要严肃的正念清理。但遇到人与人之间心性摩擦带来的过关，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抓住每一次机会提升自己。选自文章《主动向内找与被动向内找差之千里》。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